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干净的东西，干净的东西是什么呢？哦，圣德克斯或棉花田的，不是，是什么呢？洁净和不洁净的要分清楚。挪亚方舟里不洁净的物只有一对，洁净的有七对。那不洁净的包括猪，所以挪亚方舟里只有一对猪。那洁净的牛有七对啊，我们感谢主啊，很多牛。那当然到新约就没有这样分了，旧约这样分是让你有一个观念，就是神不要不洁净，而不洁净、洁净不洁净，不是只有在某件事上，是在一切的事上，你都要分别出来。那个意思就是，我们在一切的事上，不管是吃喝玩乐、工作，都希望是圣洁的。啊，那我们的意思。好像从旧约里面，包括特别是利未记讲的，就是我们要圣洁的意思，就是，我们基督徒只能看某些电视节目啊，譬如说，我们只能看 Good TV， 佛光山的绝对不看，呸啊，佛教回教的不看。那世界杯足球赛呢？不能看，我们只能看圣经。各位，这样想法就错了。洁净不洁净，对，在旧约里很清楚看到哪些是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也有讲到哪些日子洁净，哪些日子不洁净。对不起，各位姐妹，不是侮辱你。包括经期的时候算不洁净，包括怀孕的时候，生产的时候算不洁净。为什么有这么多很讨厌的规定？包括乌鸦是不洁净的，我忘记鸡应该是洁净的，那么就可以吃鸡，可以吃山羊，那有些东西都不洁净了。为什么所有的食衣住行都有这样的分呢？以色列会搞错，因为他们没有主的圣灵，我们也会搞错，如果我们没有圣灵。重要的实在不是外在这些，到新约你就知道都可以吃了，但是洁净不洁净的原则还在那里。这个世界永远就分两种东西了，一个是有永生的，一个是没有永生的，这会永远的分开。今天是混在一起，有一天会永远分开，稗子和麦子会永远分开。我有各位，我希望我们这里通通是麦子，将来在天上少了几个我很遗憾，希望不是少了我。洁净不洁净，属神不属神，是很严肃的。从旧约就讲，有的时候甚至有些房子是洁净的，有些是不洁净的，有些昆虫动物，不，有些生物是洁净的，有些是不洁净的。简单的说，虽然旧约里，因为那个时候圣经还没写成，或者起码利未记的时候圣经还没有写成，大家对神的认识不大清楚，明智未开，所以把它分，就用吃喝食衣住行的人来分。实际上分是从你心里信不信主来分。长大麻风是不洁净的，但你从新约来看，就是你心里没有尊主为大，就是不洁净。你心里尊主为大，就算你是长大麻风的，还是洁净。耶稣也谈过这个问题，对不对？耶稣 耶稣的门徒没有用水洗手就吃东西，于是法利赛人说，他们怎么用熟手吃东西呢？不洁净。耶稣就跟我们讲了，哎呦，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才会污秽人。入口的，耶稣讲得很幽默，你吃了瘦肉精啊，你吃了那个什么防腐剂啊，你吃了没关系，最后就掉到厕所里去了。出口的才能污秽人是什么？出口的从你心中发出的。耶稣讲那话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要洗手，也不是说我们可以吃致癌物的东西。耶稣是说，最不干净的东西或者污染源只有一个，不是猪肉，不是蟑螂，不是防腐剂，污秽的东西只有一个，就是人的心，也就是你心里有罪恶就是污秽。所以我们需要心里被洁净，我们需要心里信靠上帝。但是在旧约的时候也有这样的观念，甚至有预言这样的事，一直到新约，即使五旬节圣灵降下来了，人还不太了解。所以彼得要去传福音给外邦人，是需要先有那个圣洁和不圣洁的一种新观念，就他去哥利牛家之前需要先看到洁净不洁净的东西可以在一起，因为真的不洁净不是外表的，是内心的。但是在旧约的时候看重了外表，并不是真的是旧约的时候就只看重外表，而是旧约名字未开你就听神的话就对了。好，你在出埃及记、民数记、利未记、生命记里面看到的就都是我们要怎么遵守上帝的话，来跟上帝永结同心的生活在一起。我刚刚讲那么多其实都是次要的东西，就洁净不洁净，包括十一住行娱乐。可是这个圣经花了很多篇幅啊，就是利未记几乎全章都在讲，全书都在讲这些，然后民数记和生命记、出埃及记也有讲这些。可是更重要的是另外一个东西，不是洁净的律法，而是敬拜和生活的律法。那个律法其实就是实践，其他当然有引申到你跟奴隶的生活、彼此的生活，还有就各位所有的这些律法规定的其实就两条，所有律法就两条，一条是你要爱神，另外一条是你要爱人。你要爱神就实践了前四条，你要爱人就实践了后六条。前四条各位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就是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啊，不可造别的东西来拜当作神啊，不可为自己造偶像啊，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啊，要守安息日啊。这四条都是浓缩成一条，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后面六条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贪恋，那是什么？就是要爱人如己。就是所有的诫命就是前四条后就是爱神爱人。那么可惜以色列人就没有遵守这十诫，那个不遵守十诫，旧约圣经表达出来最多的就是拜偶像。其实你不每一条罪都跟其他的罪相连的，因为在雅各书也有讲，以西结书也有讲， 在一条上跌倒，就在众条上跌倒。律法是很严厉的，神的要求是完全的，不可以有一点不遵守。那我们也感谢主，那么耶稣替我们成全了律法。但在旧约你就可以看到，以色列人是一直在违反律法，在旷野的时候就违反律法，十诫刚刚颁布，也就可以我们用另外一个比喻来讲，就是你还在跟你的老公度蜜月呢，你老公就有一个小三了，这实在太快了。以色列人还在跟上帝度蜜月，那个不是蜜月，那是蜜月是一个月嘛，哈、哦，那是四十天。摩西在山上四十天，神就说：“你赶快下去，他们已经犯十诫，他们拜偶像。”后来以色列人就不断的在违反上帝的命令，以至于以色列人上一代跟摩西出埃及的那一代四十年就在旷野死掉了，他们不能进到迦南地。好，后面下一代呢，就是约书亚带他们去，约书亚带去的下一代，你在民数记看也不好，不过神就是怜悯恩待了他们，他们就进到了迦南地，那就是约书亚记开始讲的了。我们很感谢主，他们进到迦南地的结果应当是他们就把迦南人赶走了，然后他们就在那里开始了敬拜上帝，住在一个地方，不再流浪，建立以色列国度的生活了。可惜又不是。各位，我们又可以再讲，我刚刚有讲旧约圣经是在讲什么，就是神爱以色列人的记录。那旧约圣经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旧约圣经是什么？旧约圣经就是以色列人不爱上帝的记录。而你从在创世纪就可以看到，以色列的列祖包括雅各就不怎么认识上帝，就是但是上帝怎么爱他带领他，最后他真是以耶和华为他的神。也有点像我们的情形，我们一直被上帝爱，但是我们一直都不太爱神。那我们希望我们是越来越爱神了，有长进，但是我看也有很多基督徒没有爱神。那当在他们出埃及以后也是这样，神就爱他们，击倒了埃及人，然后击倒了迦南人，把那块地给他们。可是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就不太爱神，到了迦南地更是不爱神。那么你在约书亚记可以看到，神实现了他的诺言，把那块地方给他们，可是以色列人就没有遵守上帝的话，他们就不但没有把迦南人消灭，他们反而学习迦南人的风俗，学习迦南人的风俗，跟迦南人结婚通婚，然后学习他们的风俗拜偶像。哦，那就非常的悲惨。你在约书亚记看到他们是分了地了，但是约书亚记也就在最后告诉我们，当那些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敬拜上帝，那些长老死了，他们就开始远离上帝。好，前面四卷书前面五卷书可以说讲到以色列人早期怎么败坏，后面从约书亚记开始讲，就是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就怎么败坏。哦，那个败坏，我们很遗憾的，士师记就很明显。士师记应该是接着约书亚记讲，以色列人怎么在上帝的带领之下 继续清除那些迦南人遵守上帝的话。可是四世纪写的呢，越写越难过。就四世纪写的就是以色列人如何在不听上帝话的情形下，常常连士师也不听上帝的话。最有名的代表就是参孙，参孙是最有能力的士师，但是他一生几乎也没有带领以色列人好好敬拜上帝，他一生的重点就是吃喝玩乐，就是他要吃东西，包括吃死尸里的东西。他力气很大，另外一个他的力气都发在女人身上，他都没有带领以色列人来敬拜上帝。然后四世纪到最后，你们记得最后在描述的是什么呢？最后描述就是以色列当中的利未人，利未人应该是传道人，娶了妾，然后妾行了淫乱，然后这个妾后来又被基比亚人轮奸，然后这个利未人又把妾大就分尸寄到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然后以色列的十一个支派就来向那个强奸又杀人的便雅悯支派讨凶手，然后他们又在这个战争中失败了，被打死了很多人，最后又得胜了，把便雅悯这个支派几乎都消灭了。各位，四世纪非常的血腥，这个非常血腥的四世纪就在讲一件事情，就在讲以色列人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四世纪最后一句话。所以各位，我们一再讲以色列的失败，旧约在讲基本上都在失败。当然后来我们还会再讲失败，就是四世纪在讲以色列一直失败，在流奶与蜜之地也失败，不过真的属神的人不会失败，神真的会保守他们。那一种人在新约里面旧约里面都有个名称叫愚民，剩余的民。那个保罗在罗马书上说，按着拣选还有余数。所谓愚民，就是在各样的艰难患难引诱困苦中持守这个信仰，历经沧桑不离开主的人，那叫愚民。愚民你可以说在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60万人里面有两个是愚民，就是加勒和约书亚，他们不跟那些悖逆的人一起灭亡。进迦南的时候，耶利哥城有一个愚民，就是妓女拉合，没有跟其他悖逆的人一起被消灭。那么以色就是一直都有这种愚民的观念。那到了四世纪，虽然让我们看到以色列这么多人被消灭，但是四世纪的下一卷书路德记就给我们很大的安慰。人进到流奶与蜜之地，不敬畏上帝，拜偶像，我们不能说没有关系，因为有关系，但我们会说神救人的计划不会被消灭。你就在士师那个悖逆全体从上到下没有神的时代，你看到神在那个时代也有拣选愚民，就是波阿斯和路德。那么而路德甚至是摩押人，就你在旧约已经可以看到救恩是给所有的人，不限于肉体的以色列人。但是啊，就是不管怎么样， 在路德记里面是一个很悲惨的世代，以色列人在世事之下不敬畏上帝，彼此残害凶杀，但是神在这么多可怕的时候拣选了波斯和路德，让他们能够在饥荒和杀戮拜偶像的时代专心敬拜上帝，得到平安。而且花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到了四世纪结束，我们就会看到神预备一个君王大卫来带领以色列人，使以色列人走出那种拜偶像的时代，进入那个敬拜上帝的时代。当然大卫之前神就先使用了撒母耳记，我们现在已经进到撒母耳记上下，神使用撒母耳来带领他们。可是撒母耳可以说有一点失败，因为他固然是忠于上帝，但是也不是很好，他的两个儿子就不行，他的两个儿子不好，以色列人就不要他的两个儿子继续做祭司做士师来带领他们，就选了扫罗做王。这件事也是对上帝没有信心的，不过我们也就不去多讲。扫罗和大卫，扫罗被上帝弃绝了，大卫被上帝拣选了。我也需要说一下，各位，大卫的人品和表现看起来好像比扫罗要差。大卫很好色，扫罗没有好色的记录。大卫很狠地谋杀了乌利亚，扫罗没有这个记录。大卫，扫罗，甚至你在撒母耳记上可以看到，扫罗有一个现在大家都很喜欢的优点，就是扫罗很民主，扫罗处处都考虑到百姓。我不能说大卫不民主，但大卫在这一点就优于扫罗，就是大卫把上帝看得最重要。各位，我们既不是看觉得君主专政比较好，我们也不会觉得民主比较好，起码我不会这样觉得，这是很反潮流的讲法。在圣经里面，君作主，民作主都不对，要神作主。扫罗是很看重民意的，但是最后他死得很悲惨，因为他为了看重民意，他就忽略了神的意思。这你在撒母耳记上可以看到。那么大卫虽然犯了很多错误，但大卫始终以上帝为他的主，以至于他在被扫罗追杀的时候能够不杀扫罗，因为他尊重上帝。不过他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就是在太平盛世的时候，虽然是太平盛世，虽然一切都很好，但是他在逃亡的时候，大卫的逃亡的年数可能有20年，我们并不知道，并不太确定，因为大卫做童子的时候就跟随扫罗，大概一直到做他女婿的时候可能是20-30岁，后来最后大卫做王的时候是40岁，所以他可能15岁到40岁之间有跟随扫罗也有逃亡的时候。那么以扫罗的善妒，可能大卫我估计他20-30岁的时候就被扫罗追杀，所以大卫逃亡的时候可能有10-20年。这10-20年你可以看到大卫在诗篇写的很多诗，还有撒母耳记上所记载的他的很多的痛苦，可是他没有犯大罪得罪神。各位，很遗憾的一件事，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常常在苦的时候没有很严重得罪神，在平顺的时候 得罪了谁。不过这也不一定了啊，以色列人在旷野很苦，就一直得罪神，在迦南地仍然得罪神。就我们希望我们在处卑贱处丰富都能处，当然我们希望神天天给我们的是丰富，但是我们希望在丰富卑贱时都专心的依靠上帝。大卫在丰富了以后常常得罪神也很多，就是乌利亚的事件。好，不过我们很感谢主，神就在大卫的身上让我们看到人尊主为大，然后这个尊主为大的人被神带领来治理这个国家呢，就很幸福。可是好像昙花一现，神有应许大卫的子孙会永远作王，这跟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子孙会永远作王有一点像。亚伯拉罕的子孙不是指着以撒，也不是指着雅各，是指着耶稣。大卫的子孙也不是指着所罗门，也不是指着其他的，而是也是指着耶稣。当然象征性的以撒也好，或者是所罗门也好，有一点像耶稣，他们的被拣选，他们的蒙福，他们的美善个性多少都反映出一点耶稣，但是他们自己的本身那是远远不能及到耶稣。所罗门是有很多的荣华富贵，这个你在列王记上可以看到，在历代志上也有讲很多的荣华富贵，但这很多的荣华富贵呢，后来又就很悲惨的消失了，就因为他没有，我想所罗门神给他很恩，神很恩待他。耶稣特别讲，在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他的穿戴还不如这花的多。我们刚才也讲过，可是所罗门好像就把享受和快乐慢慢取代了上帝，以至于所罗门死了以后国家就分裂了，当然也包括他的儿子那个罗波安是非常的愚蠢。好，国家分裂，这个国家分裂以后呢，就整个以色列呢就越来越糟糕了。那这个时候你看到就是两个书，一个是历代志，一个是列王记。列王记和历代志讲的是同样一个时代的事情，就是所罗门之后国家的分裂。不过呢，列王记和历代志有一个不一样，列王记是北国以色列也讲，南国犹大也讲，可是历代志呢只讲南国犹大，因为南国犹大那两个支派，有一个是犹大支派，就是大卫的子孙，是大卫的子孙，所以就比较算是正统。那么北国以色列呢，虽然有十个支派，但是他们不是大卫子孙，不是正统，耶路撒冷城和圣殿也不在那里。然后北国呢，基本上耶罗波安立国的时候就立了两只金牛犊，让以色列不能专心敬拜上帝，所以北国以色列呢历代志就没有记载。在这段时间列王不管南国北国呢，北国是大概所有的王都不好，南国犹大还有几个比较好的王啊，这一点呢我们也休息一下再说。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 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